这里是挪威西岛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岛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9月5号，公元2016年11月4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漫威电影更换藏人原型，引援藏团体抗议；爱卫卫表示西方政府应就人权价值敢于挑战中共；你与中共妥协，梵蒂冈被誉勿低估中共对宗教的敌视；推广达赖喇嘛理念图片展于乌克兰基普市举行；新书《流亡藏人社区困顿和愿景》聚焦西藏问题未来。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漫威电影《奇异博士》正于美国上映，原著漫画中的西藏角色古意被更改为白人女子，迎来讨好中共和以及洗白等各种谴责之声。昨天有援藏团体也开展抗议活动，向漫威的自我审查举措表达不满。详细内容请听段友的报道。
由漫威按照同名漫画《奇异博士》改编的电影，早前推出宣传片时，因片中奇异博士的师父来自西藏的古一被改成白人女子角色，而引发了激烈的讨论。该片编剧之一罗伯特曾在一次访谈中道出原委，称考量到了在中国的行销市场，他说：“如果你承认西藏是一个国家，而且古一是来自那里的藏人，那么只会冒险与中国为敌，并且中国政府会说，你知道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在哪里吗？你选择牵涉政治，我们就不放映你的电影。”各界对漫威更换原著角色定型的谴责多围绕着刻意洗白，流亡藏人一直未对此给予太大关注。然而昨天11月3号，该片在美国曼哈顿上映，却受到援藏团体的静默抗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乌坚巴德仓等人在曼哈顿一电影院外进行了抗议，展示写有承认西藏、西藏存在等字样的标语牌，并向过往民众介绍抗议原委。乌坚巴德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说，虽然自己是漫威的影迷，但他决定要抵制这部影片。片方为了获得中共政府的核准才换掉藏人角色，着实令人难过，这比起洗白要更差劲。有美国网友在相关网络报道下留言指出，自己就是从奇异博士漫画中最初认识到西藏，如今看到电影制作人更换角色向中国磕头，非常令人失望。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异议人士艾薇薇于本月2号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一场讲座中提出，西方政府应该敢于向中共挑战人权问题，坚守民主价值。据英媒《卫报》的报道指出，艾薇薇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一场讲座中呼吁西方政府应就人权问题向中共施压，即便这可能导致中共当局对异议人士采取更加严厉的打压。你们必须要做你们觉得是对的事情，艾薇薇提到，西方的一些政治人物必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并且对中共重视这些意见持有信心。中国方面必须考虑和尊重商业伙伴的声音。他指出，近年来一些西方的政治人物为了经济利益的考量而放弃向中共提出人权的问题。他指出，中共打压异议人士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如果提到任何政治议题就没有任何法治可言，这个情景越来越糟糕，几乎没有任何空间。他提到，有些律师只是为了那些受到不实之供的客户辩护， 维护客户基本权利都有可能被收押，有的律师甚至没有经过审判程序就被作出错误的审判，他们至今仍在监狱里，中国异议人士的处境越来越糟糕。先前为艾未未与其他活动人士辩护的夏林律师被当局指控诈骗罪，遭判有期徒刑12年，外界质疑这个判决与他代理过的政治敏感案件有关。而以艺术工作者的身份，艾未未也在讲座中提到，连中国国内的文字和影像工作者都被北京当局严密的监控，作家和电影导演更被严密的监控。在任何文章、电视剧和电影公开发布以前，中共当局技巧性的处理他们，所以中共认为他们的作品对社会没有太大，所以中共认为他们的作品对社会没有太大的威胁。中国异议艺术家艾未未长期关注人权议题，以艺术形式表达异议。2011年，中共当局指控艾未未名下的公司逃漏税，将其监禁81天，扣押其护照长达4年之久。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梵蒂冈准备就任命中国主教与中共达成妥协方案。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撰文呼吁梵蒂冈不要低估中共60多年来对宗教的敌视。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据报道，梵蒂冈准备就中国主教任命与中共当局达成妥协方案，正在等待教宗方济各的决定。方济各一旦同意签署协议，便是间接承认8名未经教廷许可由中共任命的主教。人权观察网刊出了该组织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的文章，质疑一个世界主要信仰为何要将选择自己精神代表的权利拱手相让于一个长期迫害争取宗教自由人士的国度。索菲·理查森指出，这等于是支持迫害者干预宗教内部事务。虽然这似乎是梵蒂冈为与中国重新建交而做出的举措，但教宗方济各若同意了这一协议，就真的在低估中共60年来对宗教的敌意。中共当局近期才发表了《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进一步加强了对所有宗教信仰的管控，包括要严防外国宗教机构的影响。与此同时，当局继续在新疆的清真寺设立监控摄像头，粗暴限制藏传佛教中心的事务，并在浙江大寺拆除教堂十字架。索菲·理查森指出，梵蒂冈的妥协是在伤害那些地下教会信众，尤其是被关押数10年最终在狱中去世的主教施恩祥等人。索菲·理查森质疑教宗方济各是否有向中方提出施恩祥等人的遭遇，是否有询问其他宗教信仰追随者被强迫失踪、被起诉、被骚扰的情况。他呼吁梵蒂冈不该相信北京做出的承诺，除非全中国都能享受到宗教自由。教宗方济各于2014年位于访问意大利的达赖喇嘛尊者见面，被指畏惧触怒中共当局。之后，教宗在多个公开场合予以否认，声明双方仍在接触。而梵蒂冈官员也曾解释说，教宗的选择是为了避免给那些已经深陷重压之下的人制造更多麻烦。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名为达赖喇嘛乃至有虚空的图片展览活动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展开。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办处代表戴洛仁波切在仪式上发言，介绍了西藏议题。本月2号，由乌克兰民间团体拯救西藏基金会举办的名为达赖喇嘛 乃至由虚空的突变展览活动于首都基辅市展开。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办处代表戴洛仁波齐亦出席了展览会开幕仪式。据藏人行政中央官网消息，戴洛仁波齐以达赖喇嘛现今世界良医为主题向参展民众发表了讲话，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的三大人生使命以及尊者提倡的慈悲与利他理念价值。达赖喇嘛乃至由虚空系列图片首展于今年7月在乌克兰切诺莫斯克市展开，主要展出达赖喇嘛尊者访各地时的照片，主办单位在每张照片下都配上尊者的一句教言，希望能够吸引民众对人类价值、万物关联性以及世界和平给予关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研究者次旺仁增昨日在达兰萨拉西藏图书馆为他的新书《流亡藏人社区困顿和愿景》举行了发布会，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由西藏图书馆出版的《流亡藏人社区困顿和愿景》一书，从三大角度，藏人行政中央、流亡社区和教育机构分析了未来流亡藏人社区可能面临到的问题。作者次旺仁增在发表会上表示，对未来保持关注能让藏人们完善的准备，让社区更加蓬勃的发展。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些应对未来困局的策略，借由减轻预期的风险来帮助藏人社区繁荣并且自给自足。作者花了超过一年的时间来撰写这本书，他也表示在撰写过程中让他有机会能够与各式各样的人对话，对象既有藏人行政中央的司政，也有年轻的藏人儿童。次旺仁增指出，流亡藏人太过依赖达赖喇嘛尊者，如果对没有达赖喇嘛尊者的未来毫无准备，将是西藏历史上的一场灾难。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流亡藏人作家谢亚宗德丹撰写的文章《中国人民币去世的西方学者》。判断认知或理论是否真理，不是依据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据客观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很遗憾，马克林先生在藏区研究藏学过程中只看到各个事物的现象，只是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只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如同上述，有苦难言的藏人在政府的指令下载歌载舞，歌舞升平，粉饰幸福太平，手里拿着念珠的老年人在自由绕寺或者做大礼拜等，看到这些片面和表面的现象，便觉得藏区宗教信仰自由。笔者认为马克林先生下的结论过早了，这些是你的感觉，你了解和认识藏区还处于感性阶段，这个阶段无法对你造成深刻的概念，相应无法做出合理逻辑的结论。因此马克林先生对藏区的认识有待深化，这就要从感性阶段全面推向理论阶段，要看到事物的方方面面，看到事物的本质，看到事物的内部联系。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谢亚宗德丹撰写的文章《中国人民币去世的西方学者》，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些地理。